鹏鹏哥哥，后母屋顶真的缺了一个耳朵吗？
还有，皇帝的龙袍脏了，洗不洗呢？
鹏鹏哥哥，你快说呀！
鹏鹏说：“说给孩子们听的博物馆。”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欢迎大家的收听。鹏鹏哥哥之前呢，为了给小朋友们讲解好博物馆，讲好博物馆里的展览，把小学语文课本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于是呢，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心愿，那就是把小朋友们语文课本里找一找和课文相关的历史文化故事也讲给大家听。所以呢，就选择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下学期的课文，我们开始做一个尝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109中学小学实验部的李仁平同学来讲三年级下学期第一篇课文，课文的名字叫做燕子。
燕子，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才下过几阵蒙蒙的细雨，微风吹拂着千万条才展开带黄色的嫩叶的游丝，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小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光增添了许多生机。在微风中，在阳光中，燕子斜着身子在天空中掠过，叽叽地叫着，有的由这边的稻田上一转眼飞到了那边的柳树下边，有的横掠过湖面，尾尖偶尔沾了一下水面，就看到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几对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横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支正在演奏的春天的赞歌。
燕子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鸟，也是非常喜欢的一种鸟。它们呢，会把家安在房檐下，作为朋友，和我们人类一起生活。当然，它也会出现在古人的诗歌和文章里，表达着不同的情感。其实啊，古人在很早很早的古代就已经注意到燕子了，因为它南去北归的习性，以及和春天到来的这种紧密的联系，人们赋予了燕子更多更多神奇的色彩，甚至成为了古人心目当中的一种神鸟。很多学者认为，古代玄鸟的原型其实就是燕子。比如《诗经》里面就曾经有这样的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商朝统治者的祖先他们诞生的故事。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面有更加细致的演绎。为什么鹏鹏哥哥说的是演绎呢？啊，有点像神话传说的样子。传说上古时期，三皇五帝当中的帝喾有个叫做有松氏的妃子，她建造了一座九层之台，吃饭的时候呢会击鼓为号。于是啊，帝喾就命令燕子去看一看，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燕子飞到以后叽叽地叫了起来，引的这个叫做有松氏的两个女儿就去扑那个燕子，她还真扑到了，把那个燕子啊扣在了一个筐里面。当两个女儿打开筐的时候，竟然发现燕子下了两个蛋。后来燕子向北飞去，再也就没有飞回来。两个女儿情不自禁地就唱起了：“ 奄奄往飞的音调。但看看燕子的卵，也不至于后来生出个商朝人的祖先吧。后来在包括史记在内的很多古代典籍里面，就增加了这样一个情节。什么情节呢？这两个女儿当中，其中一个女儿叫简狄，她把这个燕子的卵啊居然给吃了，于是后来就生下了商朝人的祖先。讲到这里，我想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留一道思考题。燕子是往北飞去的，而北京一带的山叫做燕山，地方也叫做燕地，古代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燕国，后来又曾经叫做燕京，那会不会和燕子有关系呢？和神话当中的玄鸟有关系呢？后来人们赋予了燕子更多文化上的一些含义，比如说人们会把燕子和春天联系在一起，因为到了冬天，北方的食物呢是越来越少，它们就需要飞往更加温暖的南方。等到春天，气候回暖，燕子就会北归，一般呢是北方的春分时节。我们在古人的很多诗歌里面都能找到把燕子作为春天象征的诗句，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就曾经写过：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当然人们也会把燕子和农业联系在一起，因为燕子啊会捕捉空中飞着的小昆虫，每当要下雨之前，低空当中呢就会飞着很多小昆虫，当然也会发现成群的去捕捉这些昆虫的燕子。于是后来古人发现了燕子的这个习性，就把它和农业生产也联系在一起，因为农业生产是离不开雨水的。人们认为燕子低飞是要下雨的一个兆头。后来人们还会把燕子和夫妻联系在一起，发现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会共同抚育小燕子，飞出去的时候也是一起飞行的。所以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燕子形象的图案经常也用来代表夫妻恩爱。但说实话，燕子的种类也挺多的，并不是所有的燕子都会这样做。当然了，古人心目当中还有很多燕子的含义，比如说它可以代表对家乡故土的思念。那小朋友觉得燕子还可以表达人们怎样的情感呢？春天已经来到了，那小朋友想一想，还有哪些动物，还有哪些植物都可以用来代表春天的来临呢？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期待着后面课文当中我们还能找到更多更有趣的和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有关系的那些知识点，鹏鹏哥哥整理好了都会讲给大家听的。我们明天晚上接着鹏鹏说，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博物馆里的奇妙世界。大家晚安。